白话楞严经第三卷。佛陀说，阿难，为什么六入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呢？阿难，就像那个眼睛因为瞪视虚空而疲劳的人，眼入和疲劳都是菩提觉性产生的幻觉。因为明与暗两种妄尘，于中生出眼入，吸收这些明暗尘相。这个眼入离开了明暗两种尘，本质上是没有实体的。所以阿难，你应该明白，这个眼入不是从明暗来，也不是从眼根出，也不是从空中生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它是从明来，那么暗就应该随之消失，就不应该看到暗。如果它是从暗来，那么明就应该随之消失，就不应该看到明。如果它是从眼根生出来，那么它就应该与明暗无关。这样的眼入本质上没有自性。如果它是从空中出，虚空既然能看到尘相，那么它也应该能看到自己才对。如果虚空自己能见，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你应该明白，眼入是虚妄的，本质上既不是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而有。阿难，就像有人用手指使劲塞住耳朵，因为耳朵疲劳，头脑里会产生声音。耳入和疲劳都是菩提觉性产生的幻觉。因为动静两种妄尘，于中生出耳入，吸收了这些尘相。这个闻性离开了动静两种尘，本质上是没有实体的。所以阿难，你应该明白，这个耳入不是从动静来，也不是从耳根出，也不是从空中生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它是从静来，那么动就应该随之消失，就不应该听到动。如果它是从动来，那么静就应该随之消失，就不应该感觉到静。如果它是从耳根生，那么它就应该与动静无关。这样的耳入本质上没有自性。如果它是从空中出，虚空有了听闻性，那它就不叫虚空了。要是虚空自己能听，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你应该明白，耳入是虚妄的，本质上既不是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而有。阿难，就像有人用鼻子吸气，因为吸久了鼻子疲劳，就会感觉到冷处。因为觉受的分别，产生了通塞虚实的感觉，甚至各种香臭气味。鼻入和疲劳都是菩提觉性产生的幻觉。因为通塞两种妄尘，于中生出鼻入，吸收了这些尘相。这个嗅闻性离开了通塞两种尘，本质上是没有实体的。所以阿难，你应该明白，这个嗅闻性不是从通塞来，也不是从鼻根出，也不是从空中生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它是从通来，那么塞就应该随之消失，怎么会知道塞呢？如果因为塞有，通就应该无闻，怎么会嗅闻到香臭呢？如果它是从鼻根生，那么它就应该与通塞无关。这样的鼻入本质上没有自性。如果它是从空中出，那它自然就能回头闻闻你的鼻子是什么味道。要是虚空自己能闻，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你应该明白，鼻入是虚妄的，本质上既不是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而有。阿难，就像有人用舌头舔嘴唇，舔得久了舌头疲劳，如果人生病就会感觉到苦味，如果人健康就会感觉到微甜。因为甜和苦显现出品尝作用。当舌头不动的时候，淡味是常在的。舌入和疲劳都是菩提觉性产生的幻觉。因为甜苦淡三种妄尘，于中生出舌入，吸收了这些尘相。这个知味性离开了甜苦和淡两种尘，本质上是没有实体的。所以阿难，你应该明白，这样的常苦之淡不是从甜苦来，也不是因为淡有，也不是从舌根出，也不是从空中生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它是从甜苦来， 但就应该随之消失，怎么会知道淡呢？如果它是从淡出，甜就应该随之消失，又怎么会知道甜苦两种相呢？如果它是从舌生，那么它就应该与甜淡和苦无关。这样的舌入，本质上没有自性。如果它是从空中出，虚空自己能尝，那品尝就不需要用你的口了。要是虚空自己能品尝，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你应该明白，折入是虚妄的，本质上既不是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而有。阿难，就像有人用冷手触摸热手，如果冷的势力强，热的就会变冷，如果热的势力强，冷的就会变热，这样通过相互接触产生了离与合的知觉，这都是因为疲劳产生的感觉，深入和疲劳都是菩提觉性产生的幻觉。因为离合两种妄尘，于中生出了深入，吸收了这些尘相。这个知觉体离开了离合为顺两种尘，本质上是没有实体的。所以，阿难，你应该明白，这个知觉不是从离合来，也不是为顺有，不是从身根出，也不是从空中生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它是从何来，那么离就应该随之消失，怎么会感觉到离呢？为顺两种情况也是如此。如果它是从根生，那么它就与离合为顺四种现象无关。那么你的深入本质上没有自性。如果它是从空中出，那么虚空自己能有知觉，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你应该明白，深入是虚妄的，本质上既不是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而有。阿难，就像有人疲倦就会睡觉叫做寐，睡熟了就会醒来叫做悟，回想尘相就叫做意，失去记忆就是妄。这是攀缘沉静产生颠倒的生住意灭，念念相续，称为意之根。意入和疲劳都是菩提觉性产生的幻觉。因为生灭两种妄尘，于中生出意入，它吸纳眼耳鼻舌身所产生的尘相，就像河流向内流入一样，但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了。这个觉知性离开了物昧生灭两种尘，本质上是没有实体的。所以阿难，你应该明白，这样的觉知之根不是从物昧来，也不是生灭有，不是从一根出，也不是从空中生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它是从物来，那么醒后就应没有觉知，怎么会感知梦境呢？如果它是从生中来，灭就不会有感知。是谁知道念头灭了呢？如果它是从灭有，那么生时就不会有感知。是谁知道念头升起了呢？如果它是从一根出，那么就和物昧两种情况无关了。离开这两种情况，那这个觉知者就像空中的花，本质上是没有的。如果它是从空中生，那么虚空自己有了知觉，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你应该明白，意入是虚妄的，本质上既不是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而有。佛陀说，阿难，为什么六根与六尘这十二处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呢？阿难，你看看这片奇陀树林和这些泉水池塘，你看这些景象的色处之颜色产生了眼处之眼见，还是眼见产生了颜色？阿难，如果眼睛能够产生颜色，那么当你看向虚空时，空中没有颜色，颜色就应该消失。如果颜色消失了，那么一切都不存在了，全都看不见了，谁知道哪里是虚空呢？同样的道理，如果颜色导致眼睛看见的话，那么当你看向虚空时，空中没有颜色，你的观看也应该消失。如果观看消失了，那么一切都不存在了，谁知道哪里是空，哪里是色呢？所以你应该明白，颜色和视觉他们都没有固定的处所，也就是说，眼处和色处这两处都是虚幻的，他们既不是因缘所生， 也不是自然而有。阿难，你再听听这个七陀园中，饭食准备好后，击鼓撞钟，聚集大众。钟鼓的声音前后相续，你看，是这些牲畜之声音跑到耳处之耳边，还是耳朵去往声音那里呢？阿难，如果声音跑到耳边来，那么当我在湿罗伐城乞食时，乞陀林中就没有我。这个声音来到阿难的耳边，木莲和迦舍不应该同时听到，更不用说其中的1250沙门一听到钟声就一起来到吃饭的地方。如果耳朵去往声音之处，就像我回到乞陀林中，在湿罗城就没有我。你听到鼓声，你的耳朵已经去了击鼓的地方。钟声同时响起，你不应该同时听到，更不用说其中的象、马、牛、羊等种种声音。如果没有来往，也就什么都听不到了。所以，应该知道听与声音都没有固定的处所，即耳处和声处这两处都是虚妄的，本质上既不是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而有。阿难，你又闻到这个炉中的旃檀香，如果这香只燃一株，示罗伐城40里内同时闻到香气，你认为这香处之香气是出生在旃檀木上，还是生在你的鼻处之鼻子里，或是生在空中？阿难，如果这香是生在你的鼻子里，那么香气应该从鼻子出来，鼻子不是旃檀，怎么会有旃檀香气？说你闻到了香气，应该是从鼻子进入才对，鼻子中冒出香气叫做闻到就不合理。如果香是生在虚空中，空性是恒常的，香气应该一直都在，为什么还要在炉中烧着木头呢？如果香气是出生在木上，那么这香的本质是因为火烧而变成了烟，被鼻子闻到，那就应该烟气覆盖鼻子。可是烟刚起来，还没有飘到远方，40里内怎么会已经闻到？所以，应该知道香气、鼻子都没有固定的处所，即香处以及鼻处这两处都是虚妄的，本质上既不是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而有。阿难，你常常在两餐之时持钵化缘，有时可能会遇到酥酪醍醐这些上等美味。你看，这味处之味道是生在虚空中，还是生在舌处之舌头上，还是生在食物里？阿难，如果这味道是生在你的舌头上，那么你的舌头已经成为酥油味，在吃黑石蜜时就不应该变化。如果不变化，就不叫知味了。如果改变，舌头不是多体，怎么多种味道用一个舌头就同时都能知道呢？如果生于食物，食物没有识别能力，怎么会自己知道？如果食物自己知道，就像别人在吃食物一样，与你又有什么关系？如果生于虚空，你吃虚空会是什么味道？如果虚空是咸的，那么它既然咸了你的舌头，当然也会咸了你的脸。那么这个世界上的人就像海中咸鱼一样，既然一直是咸味，就不会知道淡味是什么了。如果不知道淡味，那也就不知道咸味了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还称为知道味道呢？所以应该知道味道，舌头都没有固定的处所，即舌处与味处这两处都是虚妄的，本质上既不是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而有。阿难，你常常在早晨用手摸头，你看这个身处之触摸产生的触处之触觉是在手上还是在头上？如果触觉在手上，那么头就没有了感觉，怎么会称为触摸？如果触觉在头上，那么手就没有了感觉，什么叫做触摸？如果各自有各自的感觉，那么你阿难应该有两个身体。如果头与手是一个触觉所生，那么手与头应该是一体。如果是一体，那么触觉就无法成立。如果有两个体，那么触觉在哪里？ 再能处的就不在所处的，在所处的就不会再能处的。不应该虚空与你形成触摸，所以应该知道触摸与身体都没有固定的处所，即身处与处处这两处都是虚妄的，本质上既不是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而有。阿难，你常常在心中产生出善恶、无善无恶这三种念，形成了法处之法尘，这个法尘念头是一处之心中生出来的，还是离开心由其他的地方生出的？阿难，如果是心中生的，那它还应叫做心，那这个法尘就不应叫做尘了，不能被心所攀缘，那么它在哪里呢？如果不是心，而是其他的地方产生的，那么这个法尘的本体是有知觉的还是没有知觉的？如果有知觉，那么它应叫做心。那它这个心与你的心相同还是不同？如果不相同，那就成了别人的心。如果相同，那你就有了两个心。如果没有知觉，那么这个法尘既不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冷暖，也不是虚空，那它应该在哪里？现在用一切色法和虚空都没法表示它的话，那它不会是存在于世间和虚空之外吧？要不是心所攀缘的境界，那它在哪里呢？所以应该知道法尘与心都没有固定的处所，即意处与法处这两处都是虚妄的，本质上既不是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而有。再者，阿难，为何说六根六尘和六识所组成的十八界本来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？佛陀说，阿难，你知道眼根和色尘作为缘生出了眼识，这个识是因眼所生，以眼为界，还是因色所生，以色为界？阿难，如果识是因眼所生，那么当看没有颜色的虚空时，就没有什么可以分别的，即使你有识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你的视觉并不是青、黄、赤、白，没有具体的表现，边界从何确立？如果识是因色所生，那么当看没有颜色的虚空时，你的识应该消失，你如何知道那是虚空呢？如果色变化时，你的识也要跟着色一同变化，你的识要是不变化，边界从何确立？如果一同变化，边界自然就没有了，如果不变，那么它应该是恒常的。既然从色生，你应该不知道虚空在哪里。如果兼顾了两种，是由眼和色共同产生，那么在有知觉的眼和无知觉的色中间就会有个缝隙，若眼与色分开也能产生时，那时既要与眼合，还要去与色合，这样时的体性就会变得混乱，如何形成边界呢？所以应该知道眼根、色尘和眼识的界，三者都没有固定的地方，它们本质上既不是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而有。阿难，你知道耳根和声尘作为缘生出了耳识，这个耳识是因耳所生，以耳为界，还是因声所生，以声为界？阿难，如果耳识是因耳所生，那么动静两种相如果不出现，耳根就无法形成耳识，必然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什么都不知道的话，耳识又是什么形态呢？如果把那个用耳朵来听，把无动静的状态叫耳识的话，没有对应，怎么产生出所听闻到的识呢？若把混杂了色尘与触尘的耳朵形状称为耳识的话，这混乱的耳识边界从何确立？如果耳识是由声音所产生的，那么耳识是因声而有，就与耳闻无关，不用耳去听，就不会知道声音在哪里。要是耳识从声音产生过程中需要用耳根来听闻的话，那耳根也应能听到识才对。若听不到，耳识就不在闻的范围内，若能听到，那耳识就和耳尘一样了。识要是被听到了，是谁听到的？要是听不到， 那就最终像草木一样。也不是声尘和听闻混杂形成了中间的耳识界。混杂是没有中间界限的，那么内和外的相又是如何形成的呢？所以应该知道耳根、声尘和耳识的界，三者都没有固定的地方，它们本质上既不是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而有。阿难，你知道鼻根和香尘作为缘生出了鼻识，这个鼻识是因鼻所生，以鼻为界，还是因香所生，以香为界？阿难，如果鼻识是因鼻所生，那么你认为鼻根是什么样子呢？是像双爪的肉形的那样，还是取嗅之的呼吸动摇之性？如果是肉形，肉质是身体，身体的感知是触觉，那叫身体，不能叫鼻了。边界从何确立？如果是嗅之，那么你心中把什么叫做嗅之？如果是肉，那么肉的知觉本质上是触觉，不是能嗅的鼻。如果是空，那么空有感觉，肉就不应该有感觉了。那样的话，虚空就成了你，你的身体反而没有知觉，那你阿难就不存在了。如果鼻识是因香所生，那么觉知性属于香，自然就与你无关了。如果香臭的气味必然生在你的鼻子里，那么香臭两种气味就不来源于旃檀木和依兰花。你自己嗅一下你的鼻子，是香还是臭？臭不是香，香不是臭。如果香臭两种都能闻到，那么你一个人应该有两个鼻子，能对我提问就有了两个。阿难，哪个是你的身体？如果鼻子是一个，香臭就混一起了，臭也称为香，香又称为臭，两种性质都没有，边界从何确立？如果因香气而生，鼻识因香气而有，就像眼能观见，却不能反过来看眼睛一样。若是香气产生了嗅觉，同样也不能反过来嗅到自己的香味。若是能嗅自己，鼻识就不应从香气中产生，若不能嗅到，那就不能叫做识。香味不需要鼻识就有的话，香界也就无法建立。鼻识不知道香的话，鼻识界就不能从香建立。若从香与鼻混杂中产生，混杂没有中间，那内境和外尘就无法形成，那些闻性最终都是虚妄的。所以应该知道鼻根、香尘和鼻识的界，三者都没有固定的地方，它们本质上既不是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而有。阿难，你知道舌根和胃尘作为缘生出了舌识，这个舌识是因舌所生，以舌为界，还是因味道所生，以味道为界？阿难，如果舌识是因舌所生，那么世间的甘蔗、乌梅、黄连、食盐、细辛、姜、桂都没有味道，你自己尝尝自己的舌头是甜还是苦？如果尝出舌是苦的，是谁品尝到的？舌头是不能自己品尝自己，那是谁觉知到的？若尝不出舌是苦的，那味道就不会产生，边界从何确立？如果舌识是因味道所生，舌识就自然成为味道，就像舌一样，不应该自尝。怎么识别那是有味还是无味呢？而且所有的味道不是由一个物体生出来的，味道既然有好多种，那舌识也应该有好多个。如果实体是一个，且它是由味道生出来的，由咸、淡、甘、辛、和生出来，那这些不同的味都成为一味，应该没有分别。既然没有分别，那就不能叫做舌识，怎么还能称为舌识界呢？也不应该是由虚空产生出你的舌识吧？若是你的舌识是由舌根和胃尘杂合所生的，可在杂合里面没独立的字体，那舌识如何确立边界呢？所以应该知道舌根、胃尘和舌识的界， 三者都没有固定的地方，它们本质上既不是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而有。阿难，你知道身根和畜尘作为缘生出了身识，这个身识是因身所生以身为界，还是因畜所生以畜为界？阿难，如果身识是因身所生，那身体就无需接触和分开，没有了这两种外缘，身体如何去识别？如果因畜所生，那根本就不需要你的身体了。可是谁能不用身体就知道合离呢？阿难，畜尘没有知觉，身根有知觉，让身根产生知觉的是畜尘，觉知畜尘的是身根。可是身根不是畜尘，畜尘也不是身根。身根和畜尘的两种相没有了一定的处所，结合在一起就成了身体的一部分，相互分离就像虚空一样。既然内部的身根和外部的畜尘无法成立，那中间又如何建立？中间无法成立，内部和外部就更没有了。那你的身识是从哪里建立的边界呢？所以应该知道身根、畜尘和身识的界，三者都没有固定的地方，它们本质上既不是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而有。阿难，你知道一根和法尘作为缘生出了意识，这种意识是由一根产生的，以一根为界限，或者是由法尘产生的，以法尘为界限。阿难，如果意识是由一根产生的，那么你的一根要有思考内容才对，这样才能显现出你的意识。如果没有前面所对应的法尘，意识就无法产生，离开了所缘境，意识就空无所有。那么这空无的意识又有什么用呢？你的意识心和各种思考以及对事物的识别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？如果他们是相同的，那么他们就都是意识，怎么会需要有所产生的？如果他们是不同的，那么他们就无法被识别。如果无法被识别，意识又怎么会产生呢？如果有所识别，那么意识和一根又是怎么区分的呢？这两种性质都无法区分，那么界限又是怎么建立的呢？如果意识是由法尘产生的，那么世间所有的法尘都离不开五种尘相。你观察到的色尘，听到的声尘，嗅觉到的香尘，品尝到的味尘和触碰到的触尘都有明确的特征，它们对应的是五种感官，并不是意识所摄取来的。要是说你的意识是必须依赖于法尘才可以产生的话，你现在仔细观察法尘的形态是什么样的。如果离开了一切法尘，色、空、动、静、通、塞、合、离、生、灭，没有这些之后，你将一无所获。若是意识的产生是随着色空诸法尘一起产生的，那么意识也会随着色空诸法尘一起消失。既然产生的因都不存在了，那么所产生的意识又是什么样的形态呢？形态都不存在，那么意识界限又怎么产生呢？因此你应该明白，一根和法尘作为缘生出了意识界，这三个都无法确立，它们既不是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而有的。阿难对佛陀说，世尊，如来常说因缘和合，一切世间种种变化都是因为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和合而产生的，为什么如来现在排除了因缘和自然性，我还无法理解这个道理。请您慈悲开示众生中道了义，无系论法。这时世尊告诉阿难，你先前已经厌离了声闻缘觉以及所有小乘法，发心勤求无上菩提，所以我今天为你开示第一义谛。你怎么还能用世间的系论和妄想因缘来缠绕自己呢？你虽然多闻，但就像说要的人，真正的要摆在面前却不能分辨。如来说，这是真正值得怜悯的人啊。你现在仔细听， 我将为你分别开示，也让未来修行大乘的人通达实相。阿难默然听受佛陀的教导。佛陀说，阿难，正如你所说，四大和合产生了世间的种种变化。阿难，如果这些四大若是不和合的，那就不能与其他的相混合，就像虚空不与任何色尘相混合一样。如果他们是和合的，那么他们就与变化一样了，始终相辅相成，生灭相续，生死循环，就像旋转的火轮，永不停息。阿难，就像水变成冰，冰又变回水一样。你观察地大的性质，粗糙的是大地，细小的是微尘，只是极细小的微尘。现在分解那些极细小的微尘，把它分成七分，再无限分解下去，就近似虚空了。阿难，如果这些近似虚空的微尘最终能分解成为虚空，那么就是虚空产生了色相。之前你问我，由因缘和合产生了世间的种种变化，那你看这个近似虚空的微尘，它是由多少个虚空和合而成的？不应该是由近似虚空的微尘合成了近似虚空的微尘吧？又比如，近似虚空的微尘最终分解成了虚空，它是由多少个色相合成虚空的？若是色相相合，不会产生虚空，虚空相合，不会产生色相。色相还可以分解，虚空如何合成？你根本不知道，在如来藏中，色大之性即是真空妙如，真空妙如即是真如妙色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应着众生心所造作的因果业力而显现的。世人无知，迷惑于因缘和自然性，都是思维心分别嫉妒的结果，只有言说，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阿难，火大之性没有自体，依赖于各种因缘。你观察城市中未吃饭的家庭，想要烹饪时，手拿镜子和艾草，在太阳前求火。阿难，所谓和合，就像我和你以及1250比丘现在成为一群人。虽然众人是一个整体，但如果追究其根本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体，都有自己的种族和名字。比如舍利弗是婆罗门种族，优卢频罗是迦舍波种族，乃至阿难你是瞿昙种族。阿难，如果火性也是因为和合而有，那么手持镜子在太阳前求火，这个火是从镜子中出来，还是从艾草中出来，还是从太阳来？阿难，如果火从太阳来，那么它能烧你手中的艾草，那高处的林木都应该被焚烧。如果火从镜子中出来，那么它能透过镜子燃烧艾草，镜子为什么不融化？你手持镜子，没感觉到热，怎么能融化？如果火从艾草生，那么为什么需要镜子和阳光相接才能生火？你再仔细观察，镜子因为手持，太阳从天来，艾草本地生，火是从哪里跑到这的？太阳和镜子相距很远，既不能混合，也无法结合，火不应是无中生有吧？你还不知道，在如来藏中，火大之性即是真空妙如，真空妙如即是真如妙火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应着众生心所造作显现。阿难，你应当知道，世间人在一个地方拿镜子生火，那地方火就产生了。如果人们在整个世界到处拿着镜子生火，那这火会产生于整个世间，火怎么会有固定的所在呢？火大是随因果业力而显现的。世人无知，迷惑于因缘和自然性，都是思维心分别嫉妒的结果，只有言说，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阿难，水大没有固定形状，流动和静止也不固定。比如释罗城的迦毗罗仙、卓迦罗仙以及波头摩和萨多等大幻师，他们寻求夜晚的水来配置幻药。这些幻术师在月光明亮的晚上，手拿装有水晶珠的托盘，在月下取水。 这个水是从珠子中生出来的，还是空中自由，还是从月亮生出来的？阿难，如果水从月亮生出来的，月亮若是能让远处的珠子出水，那月光所经过的林木也都应该流水。如果林木流水，就没必要用珠子了。如果林木不流水，那么水就不是从月亮降下来的。如果水是从水晶珠出来的，那么珠子中应该经常流水才对，那没必要等到月圆之夜了。如果水是从虚空生出来的，虚空无边无际，那水也应无所不在，从人间到天界就都应该泡在水里了，怎么还会有水陆空行？你再仔细观察，月亮在天上，珠子在手上，托盘是幻师制备的，水是从哪里流来的？月亮和珠子相距很远，既不能混合也无法结合，水不应是无中生有吧？你还不知道，在如来藏中，水大智性即是真空妙如，真空妙如即是真如妙水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应着众生心所造作显现。一个地方植株取水，那地方水就流出。如果人们在整个世界到处拿着珠子取水，那这水会产生于整个世间，谁怎么会有固定的所在呢？水大是随因果业力而显现的。世人无知，迷惑于因缘和自然性，都是思维心分别嫉妒的结果，只有言说，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阿难，风行没有实体，动静无常。你常常整理衣服后进入大众中，僧衣的衣角经过旁边人时，就会有微风拂过别人的脸。这风是从僧衣的衣角出，还是从虚空出，还是生在那人脸上？阿难，这风如果从僧衣的衣角出，那相当于你披着风，衣服应该飞摇，把衣服吹离你的身体。我现在说法是，衣服下垂，你看我的衣服里的风在哪里？衣服中不应该有藏风的地方。如果风从虚空出，可你的衣服现在一动不动，怎么没被吹起来？空性常住，风也应该常生。如果没有风时，那是虚空也应该消失。风灭了可以被观察到，消失的虚空是什么形状？如果有生灭，就不叫虚空了。既然叫虚空，那怎么会产生出风呢？如果风出生在那人的脸上，别人的脸生出的风应该吹拂你才对，可是现在是你在整理衣服，风怎么会倒着吹？你仔细观察，整理衣服的是你，脸属于那人，虚空寂静不动，不参与流动。风从哪里鼓动到这里？风和虚空性质不同，既不能混合也无法结合，风不应是无中生有吧？你还不知道，在如来藏中，风大智性即是真空妙如，真空妙如即是真如妙风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应着众生心所造作显现。你一个人微动衣服，有微风生出来。如果人们在整个世界微动衣服，风就会周遍世间，风怎么会有固定的所在呢？风大是随因果业力而显现的。世人无知，迷惑于因缘和自然性，都是思维心分别嫉妒的结果，只有言说，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佛陀说，阿难，空没有形状，因为色相而显现。就像释罗伐城远离河边的地方，各种种性的人心建立居所，凿井求水，每挖出一尺土，就有了一尺虚空，挖土一丈，就有了一丈的虚空。虚空之深浅，取决于挖出土的多少。这个虚空是因挖出土而产生的，还是凿挖而有的，或者是无因自己产生的？如果这个虚空是无因自己产生的，那么在未挖土之前，为什么没有无碍的虚空，只看到大地，没有虚空的通达？如果虚空是因为土被挖出而产生的，那么土被挖出时应该看到虚空进入。如果土先被挖出， 而没有虚空进入，那么虚空的产生怎么会因为土被挖出？如果没有出入，那么土和虚空应该没有差别，没有差别就是相同。那么土被挖出时，虚空为什么没有同时被挖走？如果虚空是因为凿挖而产生的，那么凿挖出来的应是虚空而不是土。如果不是因为凿挖而产生的，那么凿挖出土后怎么又会看到虚空？你应该更仔细地观察，凿挖是因为人的手随着土在运动，土是从地里被移出的。那这个虚空是因为什么而产生？凿挖和虚空一个事实，一个是虚，不能相互作用，既不能混合也无法结合。虚空不应该是自己生出来的吧？如果这个虚空其性质是圆满周遍，本不动摇的话，那么应该知道与当下的地、水、火、风一样，再加上空，一起称为五大，其性质真实、圆满、融合，都是如来藏，本无生灭。阿难，你心智昏昧，没有悟到四大原本就是如来藏。你应该观察虚空，是出还是入，还是非出非入。你还不知道在如来藏中，空大之性即是真空妙如，真空妙如即是真如妙空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应着众生心所造作显现。阿难，就像挖出一个井，就有一个井的虚空，十方虚空也是如此。圆满十方，怎么会有固定的所在呢？空大是随因果业力而显现的。世人无知，迷惑于因缘和自然性，都是思维心分别嫉妒的结果，只有言说，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阿难，见闻觉知本来是无所知的，是因为有了色相和虚空才有的。就像你现在在奇陀林，早晨明亮，傍晚昏暗。如果在半夜时分，有月亮就明亮，没月亮则黑暗。那么明暗等境界相，是觉知性感知出来的。这个觉知性是与明暗和虚空原本是一体的，还是不是一体的？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？是有差别的还是无差别的？阿难，如果这个觉知与明暗、虚空原本是一体的，那么明与暗这两是相互对立的，暗时无明，明时无暗。如果与暗是一体的，明时则觉知就会消失。如果与明是一体的，暗时则觉知就没有了。什么都没有了，怎么能觉知到明暗？明与暗有生灭变化，可觉知没有生灭变化，一体如何成立？如果觉知与明暗虚空不是一体的，你离开了明暗和虚空，观察觉知的原本面貌是什么样子的？离开明暗和虚空，这个觉知性与龟毛兔脚一样，明暗虚空三者都不相同，要从哪个确立根本觉知？明暗相互对立，觉知怎么与明暗相同？离开明暗与空，觉知就没有了，又去哪里找不同呢？分析一下虚空和觉知，都是无边广大，怎么会有不同？见暗见明虽然不同，但觉知之性没发生变化，怎么没有差别呢？你再详细分析，深入体会，仔细观察。明来自太阳，暗是晚上没有月亮，通属于虚空，庸色归属大地。而这个觉知从哪来的？觉知和顽空既非和合，也非不和合，不应该觉知是无中生有吧？见闻觉知之根性圆满周遍，本不动摇，应该知道和无边不动的虚空以及动摇不定的地水火风统称为六大，体性真实圆融，都是如来藏，本无生灭。阿难，你的心沉溺于虚妄分别，没有悟到你的见闻觉知原本就是如来藏。你应该观察这个见闻觉知之根性，是生还是灭，是同还是异，是非生灭还是非同异。你还不知道在如来藏中，见知本性即是觉明之性， 觉见精明即是妙明觉见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应着众生心所造作显现。就像眼根看见四周法界，耳鼻舌身根感知的听嗅长处，这些觉知妙得盈然，遍周法界，圆满十方虚空，怎么会有固定的地方？觉大是随因果业力而显现的。世人无知，迷惑于因缘和自然性，都是思维心分别嫉妒的结果，只有言说，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阿难，实性没有源头，因为六种根尘而虚妄产生。你现在遍观会中大众，用眼睛观察，眼睛所见的就像镜子中的影子，还没有辨别分析。你的识在其中依次指出，这是文殊，这是富楼那，这是木坚莲，这是须菩提，这是舍利弗。这个认知并辨别的实性，是生于眼见，还是生于形象，还是生于虚空，还是无因突然出来的？阿难，如果你的实性是从眼见中产生，如果没有明与暗、和色与空，这四种都没有了，那么就没有你的见，见性尚且没有，实从何来？如果你的实性从形象中产生，不从眼见中生，既不见明，也不见暗，明暗不可见，即无色空，这些形象都没有了，实从哪里产生？如果实生于虚空，既非眼见，也非形象，眼无所见，就无法辨识，自然实就不能产生。明暗色空，这四种形象都没有了，那见闻觉知无处安立。没有了眼见与形象，就应叫做无，就算叫做有，在其中并没有任何形象。即使你的识去辨别，又能分辨什么呢？如果识是无因而突然出现的，为什么不能在中午时分突然识别出一轮明月？你应该更仔细观察，细致详审。眼见依赖你的眼睛，形象依赖前面的境界，有形状的叫做有，没有形状的叫做无。这个实性因何而出？实性是纷乱扰动的，而见性如镜中影，清澈明净，既非和合，也非不和合，闻听觉知也是如此。不应该说实性是无中生有的吧？若这个实心本来就不是从哪里产生的，那么应该知道分别见闻觉知之实性圆满湛然，并不是从哪里产生的。连同虚空地水火风一起都称为七大，体性真实圆融，都是如来藏，本无生灭。阿难，你的心粗乱浮躁，没有悟到见闻觉知原本就是如来藏。你应该观察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这六个实性是同还是异，是空还是有，是非同异还是非空有，你原本不知道。如来藏中实之本性即是妙明之见，妙觉明见即是真如妙识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含土十方虚空，怎么会有固定的地方？十大是随因果业力而显现的。世人无知，迷惑于因缘和自然性，都是思维心分别嫉妒的结果，只有言说，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阿难和在场的大众，承蒙佛陀深奥的开示，他们的身心都感到了极大的震撼，达到无挂碍的境界。这些大众各自意识到，他们的心遍布十方，看到了十方的虚空，就像观察掌中所持的叶子一样清晰。他们认识到，世间所有的事物都是菩提妙明圆心的体现，心的精华遍及圆满，包容了十方。他们反观自己由父母所生的身体，就像十方虚空中的一粒微尘，若存若亡，都如同湛蓝大海中的一个泡沫，起灭无常。他们清楚地认识到，获得了本妙真心，它是永恒不灭的。他们向佛陀合掌致敬，感到前所未有的喜悦。阿难在佛陀面前说出偈赞来赞美佛陀。 妙战总持不动尊，守楞严王室稀有。消我一劫颠倒想，不利僧其祸法身。愿今得果成宝王，还度如是恒煞众。将此身心奉尘刹，实则名为报佛恩。福请师尊为证明，五浊恶世是先入。如一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取涅槃。大雄大力大慈悲，悉更审除微细火，令我早登无上觉，与十方界作道场。纵使虚空可消亡，我之愿心无动转。